弟兄姊妹平安，特别是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虽然因着新冠状病毒的肆虐使得我们不能够享受在主内的面对面的圣徒的相通和团契，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上帝的圣言更是通过上帝的圣灵，使我们同被义灵所感继续在主的面前有灵命上的长进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通过敬拜通过大小教理的问答通过圣经解经的讲道我们向大家呈现的，我们一同学习的，都是上帝不变的恩言。今天我们学习到威斯密斯德大妖理问答。当然威斯密斯德大妖理问答是在17世纪40年代50年代一晃大概3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我们分享威斯密斯德大妖理问答的时候，这就表明牧师所传讲的主恩基督教会所传讲的，不是来自我们一个人的不是来自一个时代的，乃是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上帝的真道通过先知，通过使徒，通过圣经，也通过历代的大公教会，就像大江大河源源什么不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在我们主恩基督教会中，在我们改革中长老制的体系中，我们有真道的圣传。在28问说，罪在今生所带来的惩罚是什么？我们一同读答案。罪在今生所带来的惩罚有内在的惩罚，如悟性的昏昧、被弃的感觉、强烈的妄想、心灵的刚硬、良心的惧怕和情感的卑劣。外在的惩罚如上帝因我们犯罪的缘故咒诅世界，有各样的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体、名誉、财产、关系和职业，还有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罪人之所以犯罪今天罪人之所以享受罪中之乐就是因为罪人活在一种非常可怕的自欺欺人的光景之中这种自欺欺人就是认为犯罪不会付出代价。但是圣经历代教会的正传都向我们宣告，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所以在我们肉体的死亡在我们灵命的死亡，在我们永永远远的死亡之前，也包括各种内在的惩罚，就是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人的灵魂、人的心理所经历的那种痛苦，还有外在的惩罚，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国家，乃至包括整个世界都在罪恶之下呻吟叹息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教理问答非常精湛的就把惩罚划分为今生和来世。当讲到今生的惩罚的时候，又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当讲到内在的惩罚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读一节经文，在哥林多或者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7节到19节，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7节到19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在这段经文中讲，所以我说，现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闷，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小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讲到虚妄的心，讲到心地的昏昧啊，讲到无知啊，讲到心里的刚硬，讲到良心的丧尽，讲到贪行各种各样的邪情，什么私欲。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内在的惩罚啊，悟性上的昏昧啊，就是关于真理方面，关于天国的道理方面，心就像蒙了脂油一般，听是听不进，看是看不清。然后我们讲到一种背弃的感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啊，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听到印度一个歌曲啊，流浪流浪啊，流浪者之歌。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种浪子啊，一种被遗弃的感觉。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强烈的妄想啊，老子天下第一啊，中国天下第一啊，美国天下第一啊，我们教会天下第一啊。所以我们看到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妄想啊。另外讲到心灵的刚硬啊，不听上帝的话啊，也不听人的劝告。第三个方面，同时我们就看到有良心中的惧怕啊，然后最后讲到情感的卑劣啊，我们在爱情上啊，我们在对父母的孝敬上啊，我们在友情上，我们常常讲，哎呀，这人怎么这么卑鄙呀？啊，怎么这么丑陋啊？怎么这么污秽呀？怎么这么阴暗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在情感上也倾向于各种各样的，这中文用一个词，卑劣啊，卑鄙啊，恶劣啊，这些方面都是人内在心灵世界的真实的写照。第二个方面，这种当讲到这种外在的惩罚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初亚当夏娃犯罪，地就因着人的缘故啊受了咒诅。然后我们再看到申命记啊28章，我就快快的给大家读一点有关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8章的第15节到20节啊，甚至21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穿面盆都必受咒诅。你神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畜也受咒诅，鹿也受咒诅。耶和华必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在第21节啊，又和今天的瘟疫的盛行又特别相关。耶和华必使瘟疫写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在第22节又说，耶和华要使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都要追赶你啊，直到你啊灭亡。第23节到24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衬沙，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绝。那降在地上的雨怎么变成衬沙啊？过去人都不理解，后来发现有沙尘暴啊。然后我们讲到啊，讲到各种各样的瘟疫，头上的天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啊，就是土壤的板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申命记28章啊15节到24节啊，可看到世界上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外在角度也受到很多的惩罚，各样的灾难，涉及到我们的身体，涉及到我们的名誉，涉及到我们的财产，涉及到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家庭、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然后最终还有什么死亡。所以弟兄姊妹， 为让我们更加的深刻的思考罪给我们带来的可怕的后果。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让我们啊更加思考啊上帝对罪的憎恨，罪本身对上帝的亵渎，以及罪本身给我们自己啊，给我们所爱的人啊，给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啊所带来的可怕的审判。啊，让我们真的是不断靠着主的恩典啊，更多的离弃罪，更多的归向上帝本身。啊，这就是第28问，罪在今生的惩罚啊给我们的教训。好，接下来我们有罗马书啊11章的11节到24节。我们再次回到著名的教义性的书卷罗马书啊11章的11节到24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经文。我却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问，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啊师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啊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叫他们，好救他们啊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上帝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驮着根，那是根驮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结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凡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结上，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结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说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中啊，使徒保罗啊特别强调说，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啊，今天我们在啊教会中啊，在教会外，我们常常啊强调上帝的恩慈，但是我们忽略了上帝的严厉。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啊，当人家想到基督教的印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马槽里的圣婴，非常温柔，非常可爱啊。第二个想到的就是圣诞老人背着个大布袋到处送礼物。所以说不管是那个马槽中的圣婴啊，不管是民间宗教民间传说中的啊，到处给人送礼物的圣诞老人，都是凸显人想象中人强调的，哎，上帝真好啊，上帝真可爱啊，上帝真的是恩慈啊，上帝真的是大慈，什么大悲。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所以这儿使徒保罗用了一个 非常锋利啊，非常让我们警醒的词，砍下来。上帝把犹太人这个枝子砍下来啊，如果我们不警醒谨守啊，上帝既然能够把犹太人砍下来，难道不能把我们砍下来吗？也会把我们什么砍下来。所以我们就记住这个使徒约翰啊，当初对人所讲的话，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就会什么砍下来，不仅砍下来还要扔在火里什么烧。所以这个砍下来真的是凸显上帝的严厉性。但是我们还没有被砍下来啊，或者是犹太人被砍下来了，上帝还能把他们解回去，这更凸显了上帝的什么恩慈。好，我们祷告，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更深的认识上帝本身。天父上帝，你当初光照末世你自己的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人啊，福音的使者保罗所写下的光辉的罗马书，特别是在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讲到犹太人哪怕是绊脚，哪怕是跌倒，哪怕是失误，也有你的美意。何况你的慈爱不会断绝，你当初如何因着你的公义把他们砍下来，也会因着你的慈爱把他们解回去。这就显明了你的公义，也就显明了你的慈爱。主，我们外邦人归向你，也不是因着我们比犹太人更有义，真的是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蒙了你恩待的，那蒙了你怜悯的，行事为人也必然会常常在你的恩慈中，也常常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特别的考察上帝的恩慈啊与严厉啊，上帝的公义啊与慈爱。我们看到在十一节到十五节，犹太人因为过失而被上帝丢弃，就像我们在宣读威斯敏斯特大教的问答中，这个罪过总是有一定的代价的，哪怕上帝这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的。然后第二点，我们讲到外邦人因为信心而站立得住啊。第三点，我们讲到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啊，不偏待人的啊。最后我们一同互相的勉励，要长久的住在上帝的恩赐中啊。因为我们人最可怕的啊，信主的人最可怕的啊，敬虔的人最可怕的，在教会中甚至作为牧师最可怕的，往往我们是义愤填膺，往往我们像雅各像使徒约翰一样，主啊你降下天火把他们灭了吧，往往我们叫替天行道，我们站在上帝的位置上，用上帝的公义来去审判什么他人。但是这儿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特别劝勉说，你们要长久的住在上帝的恩慈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严厉，那我们就大而言之，就涉及到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对范畴的关系。这两对范畴啊，一个是公义啊，一个是慈爱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啊。律法显明上帝的公义啊，如何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啊，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归给他人啊。福音显明上帝的慈爱，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啊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说公义和慈爱是一对范畴 律法和福音是一对范畴，但是在上帝里面，在上帝的工作中，公义和慈爱什么相合，律法和福音什么相合。圣经启示之美，大公教会的正统教训之美，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基督教会，我们所传讲所信的真理之美，就在公义和慈爱什么相合，律法和福音什么相契。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完全的说，我们不像那些异端邪说把公义和慈爱失联了，把律法和福音什么对立起来了。公义在上帝生命中，在上帝的作为中是完美的，慈爱在上帝的生命中，在上帝的作为中是什么完美的。然后我们讲到上帝的律法显明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福音也是显明上帝的旨意，都是上帝的圣言，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祝福我们的蒙恩什么之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几节经文，在诗篇89第14节说，和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上帝的什么面前。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圣经来强调，公义是很重的。所以上帝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安置他们在伊甸园，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讲的是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然后又显明在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些真的不悔改的人都要去他们当去的那永永远远的什么死亡。所以上帝从基督到末了，其实就是显明 justice should be done， 公义必得到什么伸张。但是弟兄姊妹，上帝在伸张他的公义的整个过程中，又凸显了他的什么慈爱，那就是上帝爱世人。但是上帝这个爱，上帝的福音始终是以公义为根基的，上帝的福音始终是以律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公义，那就无所谓罪，那就无所谓罪得赦免的什么福音。如果没有律法，那也没有罪，那也没有罪得赦免，那也没有因信什么诚意。所以弟兄姊妹，公义和慈爱从圣经的显明来看，公义是根基，慈爱是上帝在他的公义的根基上发出的，那就是上帝的慈爱永远不会违背他的公义。那律法是上帝赐给我们公义的标准，福音从来不会废弃，从来不会违背上帝的律法，反倒予以什么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的97篇第二节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什么根基。甚至圣经上，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在著名的哥林多书信11章讲到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所以我们这个爱这种情感爱这种情怀，要始终以公义为根基，始终以公义为内容，始终以公义为什么标准，也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这个方面虽然我们讲公义是完美的，慈爱是完美的，公义和慈爱是相合的，但各有不同的角度，各有不同的什么侧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神冤待我，我必报应。这就讲到的是报应性的公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然后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然后底下特别的一节经文讲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什么可怕的。说弟兄姊妹，再次我们特别的思想，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降临的时候，是彰显的是他的慈爱。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审判世界，号角要吹响，千千万万的天使陪伴，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完完全全彰显他的什么公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世界历史整个的导向是导向他的公义，但是世界历史整个的过程 是显明上帝的什么慈爱。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啊，犹太人因为过失啊被上帝丢弃，或者说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过失被上帝丢弃啊。在这段经文中讲，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就说以色列人犯了错误，以色列人犯了罪，难道就上帝把他们打倒再踩上一脚，使他们永永远远不能够回头，不能够得蒙复兴吗？那使徒保罗说，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有两个方面，以色列人失脚了，以色列人犯罪了，甚至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脚，他们的犯罪是把耶稣基督都钉上什么十字架了，这可能是大逆不道之罪，没有与此罪相比，比这个罪更大的罪了。但是上帝确确实实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保罗讲反倒出乎意外，因为他们的过失，那救恩便临到什么外邦人了。所以保罗本来是向以色列人传道的，但是以色列人不听，以色列人不信，甚至以色列人想方设法的要把他置于什么死地，那就使徒保罗说，我就向外邦人去传。所以我们看到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但是救恩临到外邦人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就永远跌倒，以色列人就被上帝弃绝了。底下说要激动他们发愤，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啊，有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方法呢？刺激人的方法。上帝怎么刺激人呢？上帝让那些以色列人之外的外邦人比以色列人更蒙福，比以色列人更幸福，比以色列人更有智慧，比以色列人更发达，然后他们就嫉妒，哎呀，耶稣不是我们犹太人的吗？耶稣不是我们犹太人的拉比吗？基督不是我们所盼望的吗？为什么我们不信他们信，我们不信我们跌倒了，我们在黑暗之中，我们受咒诅了，你看人家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犹太人的光成为世界人的光，为什么我们不信呢？他们就受到刺激。但是这个中间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啊，确确实实信的正，确确实实信的直，确确实实信的全，确确实实能够在弯曲背谬的时代下明光什么照耀，能够招引别人，能够刺激别人什么嫉妒。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之所以没有力量啊，是因为我们信仰了以后我们更加愚昧啊，我们更加肤浅啊，我们更加阴暗啊，我们更加卑劣，然后我们就身上彰显不出上帝的什么大光。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你们的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刺激他们啊，就激动他们，就挑战他们啊，使他们嫉妒，使他们最后发自内心的说，你的上帝也是谁啊？我的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方法。所以使徒保罗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是外邦人在真理中得了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历史一直相信犹太人虽然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离弃了主耶稣基督，总体而言，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最终也要归向耶稣基督，他们最终也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历代期盼的弥赛亚，救主什么百姓。当这个犹太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整体的角度而言也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最终丰满复兴啊，甚至成全的日子就什么就到了。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我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 第十章第十一章拿出这三章来专门讲说自己的骨肉什么之气。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虽然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本家啊，但是亚伯拉罕确确实实啊，也要使他整个的家族啊，整个的亲族乃至整个世界都以他的呼召什么蒙福。好，我们再看，所以保罗讲，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所以使徒保罗在这儿就提出一个问题，若他们被丢弃，天下也就是指外邦人得与上帝什么和好。当这个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当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重新被上帝受难的时候，他们重新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圣名之下的时候啊，岂不是死而什么复生吗？啊，不是犹太人本身能做到这样，也不是我们外邦人能够使他们做到这样。但是如果上帝的计划是这样，那上帝本身是死无变有，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上帝能够把他们砍下来，上帝也能够把他们什么解上去。所以我们不要对犹太人看扁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历史上从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直到现在，直到第二次大战，对犹太民族的歧视啊，对犹太民族的打压，甚至对犹太民族的灭绝，一直是教会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什么污点。那一些宗教狂热分子认为啊，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了，应当把他们灭了，替耶稣报仇，这些都是粗卑的属血气的，根本不晓得回到圣经本身，耶稣基督当初的使徒们甚至保罗，他们都是什么犹太人的，他们又都是处熟的什么果子的。所以犹太这个民族整体而言也是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看到犹太人的视角和过失，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激动他们发愤，犹太人最终还要被上帝收纳。他被上帝收纳，显明上帝是一个是死是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谁啊？上帝的。当我们讲到犹太人的视角的时候，你就知道使徒行传中啊，不管是彼得啊，还是这个斯蒂凡，他们都刺激犹太人，都说你们犹太人啊，或者是你们以色列人啊，你们竟然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宁肯释放大盗巴拉巴这个杀人凶手，但是你们却杀了那生命的什么主，但是上帝却叫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使徒们的信息啊，对犹太人对犹太民族是非常具有刺激性，非常具有什么挑战性的啊，让他们实实在在的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好，我们看第二点，说外邦人因为信心而站立得住。所以在十一章的十六节就讲到，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啊，树枝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折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回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驮着根，那是根驮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折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凡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特别爱我啊，上帝特别爱惜我啊，我会永不跌倒。你有这样真实的确信是好的，但是如果平时而夸口，平时而藐视别人，平时而放松了对自己灵命的那种警醒什么谨守，那就显明我们不是来自内心的那种爱的信心的确信，而是来自一种狂信，而是来自一种妄信。我们的宗教上的火热 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狂热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心念说现在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啊。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啊，整个面团不是全献上的啊，是摇一摇摆一摆啊，就代表性的分别为圣了啊。树根若是圣洁，也就代表性的有潜能性的指向树枝啊，也就啊得成为啊圣洁了。这个地方说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犹太民族啊，从耶稣基督本身，从耶稣基督所使用的这些使徒们啊，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啊，耶稣基督这些门徒们也算出熟的果子，是有一个代表性的啊。所以不管是加尔文还是阿奎那啊，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和犹太民族在上帝面前还有他特别的命定啊，犹太民族在上帝面前还有特别得蒙保守回头转向被重新剪在什么橄榄树上的这种上帝的什么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外邦人不可向啊以色列人夸口啊。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说保罗不是以个人与个人比较啊，可能犹太人中或者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有一些个人永远的堕落了，这些堕落的人没有回头的什么可能性。但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所以说外邦人的国家詹泰和以色列人的国家相比，我们不能说哎呀，自从耶稣升天以后，自从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犹太民族犹太国家就 out， 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啊！只有外邦人啊才是上帝所拣选所爱的，这不合乎上帝的啊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更深的展开，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什么比较，讲的是外邦人，也就是中国了美国了德国了法国了非洲的国家了，这些民族这些国家上帝爱他们，但是犹太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上帝什么也爱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外邦人得蒙列女得蒙救赎就藐视犹太人啊，就反对犹太人，甚至像希特勒纳粹党要把犹太人什么赶尽什么灭绝，我们以为是替天行道，这些是完全不合乎什么圣经的。所以啊，弟兄姊妹，外邦人是因为信心而站立得住，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保守犹太人的啊，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上帝的圣言教导他们啊，特别是律法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在基督徒啊一个重要的传统中，我们包括要继承犹太人犹太教的传统。这个犹太教的传统是什么呢？如果按保罗的讲法是根的，这个根当然不在于犹太人的民族性，这个根也不在于犹太人的血缘性啊，民族性国家性啊。我们知道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什么根基上啊，使徒代表新约圣经，先知代表什么旧约圣经啊，尤其是律法书，上帝借着犹太人代代什么相传。所以上帝通过犹太人通过犹太教对这个律法书的重视，提醒我们外邦人也要重视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美国的传统是什么，美国的传统不是啊天主教传统，美国的传统是新教的传统，美国的传统是清教徒的传统，但是我们现在大而言之，美国的传统美国的精神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就说犹太与基督徒什么传统。那犹太与基督徒传统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美国真正的精神，教会真正的精神，要用上帝借着犹太人所指的这个根，然后有枝子。所以这个律法书和什么福音书，律法书是根基啊，福音书是教训啊，福音书是我们回到神的律法啊，律法也是迅猛的师父，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什么基督，这是非常啊重要的。第三点，所以在22节到24节 使徒保罗说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啊，使徒保罗在上面讲了这些话，他的一个结论性质的，有时可见上帝是恩慈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一个严厉的上帝。像那跌倒的人，哇，上帝是严厉的啊，犹太人受到上帝的责罚，甚至从主后70年啊，直到二次大战以后犹太人才复国，这接近2000年的历史流离什么失所啊，他们上帝对他们的审判也是严厉的。保罗也讲向你是有恩慈的，那上帝确确实实向我们，向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显明了上帝的恩慈。但是使徒保罗也吩咐说，只要你长久在他的什么恩慈，效法主的恩慈。然后使徒保罗又警告说，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然被接上。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什么接上，不是因为犹太人特别棒啊，不是因为犹太人特别能够持守，而是上帝通过亚伯拉罕向他们所立的圣约也是永不什么改变的。然后保罗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砍下来的，并且逆着性得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书的枝子要结在本书上呢？和弟兄姊妹，最美的基督教就是我们这橄榄枝子，不管是野橄榄枝子是指外邦人啊，本来的枝子是指什么犹太人，这个枝子要结到这个橄榄树上，就是指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并且我们所信的圣经、律法书、福音书、诗篇的话，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什么根基的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律法啊，没有国度啊，我们就变得信耶稣啊，升天堂啊，我们不能够建立国家，我们不能够建立文明啊，我们不能够分辨何为正义的战争，何为不义的战争啊，我们碰到事情就要说祷告吧，安静吧，忍耐吧，等待吧，实在不行就说世界末日快到了。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丧失了来自上帝那种圣约和律法为我们所提供的这个圣洁、公义、良善的什么旨意和蓝图，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野橄榄啊，还是橄榄树本来的枝子，那我们在信仰的真道上，第一要回归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在信仰和行为的标准上，要回归旧新约圣经都是上帝的什么圣言。所以弟兄姊妹，像那在信心上跌倒的人，上帝是严厉的；像那在信心中站立的人，上帝是恩慈的。但是哪怕那些跌倒的，哪怕那些上帝严严的责罚他们的，上帝能够使跌倒的人重新什么站立起来。所以在以赛亚书42:3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世人啊，就说破鼓乱人锤，破墙乱人什么推。所以一看犹太人跌倒了，一看犹太人不行，我们再踩上一脚，上帝不喜欢这样啊。上帝说你要警醒啊，你要活在上帝的恩慈中，你要为犹太人祷告，你要为跌倒的人祷告，你要为软弱的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宣教士像这个印度被称为圣雄的甘地，他说我们怎么在印度传福音啊？那圣雄甘地就说一句话，他说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要有爱的标记。所以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在面对教会问题的时候，和教会问题啊，在基要问题上 unity 要同心合意啊，在非基要的问题上 diversity 啊求同存异。但是不管是基要的问题还是非基要的问题，都要有 charity， 都要以爱心互相的什么造就啊。所以不管是甘地所说的啊，上帝借着外邦的先知，还是上帝借着奥古斯丁所讲的啊，不管是在基要的事情上啊，还是在非基要的事情上，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我们都要扪心自问，有没有爱的标记。 有没有真正长久在他的恩赐里。马丁路德也说，当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我们看到异端分子，当我们看到人跌倒的时候，你不要笑他。第一，你不要笑他；第二，你不要说我比他强。你一定要想到你是靠着上帝的什么恩赐，所以你要从别人跌倒中，主啊，我从这个世上我学到什么教训呢？哪个地方我受到什么警戒呢？主，其实我比他更坏，但是为什么我得以保守呢？那别人得了新冠状病毒，你就认为他是倒霉吗？啊，你就认为他的罪恶就比我们更大吗？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上断乎什么？不是的，上帝要警戒我们，上帝要提醒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但是这恩典都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的。所以最终我们落实在要长久住在上帝的恩赐中。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啊，其实真正的劝勉性的话语就是这么一句，要长久住在上帝的恩赐里。弟兄姊妹，这样讲的时候有外邦人不能够夸口，为什么呢？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健康的人，我们信心的人，我们得以看着主的恩典服侍上帝的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夸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什么强。所以我说，切实的说，我们要以战惊之心对付自大之心。所以说使徒保罗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什么功夫。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状病毒、新冠状肺炎，全世界都在期盼有没有解药啊，这个解药何在呀？加尔文就讲到解药，他说我们所说的战惊，也就是我们自高自大的解药，因为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结果就变得更加不对。你错了，你错了，你本身还认为是对的，是错上什么加错的，甚至最后自以为不可一世。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正常的战惊之心，免得我们过分高抬自己。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越是追求敬虔，你越容易假冒伪善，越容易自以什么为义。第二个方面，以怜悯之心来对付我们冷酷的心。那冷酷的心就把别人看扁了啊，把别人看死了啊，把中国看扁了啊，把中国大陆看扁了啊，把非洲看扁了啊，当然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把美国看扁了，觉得美国啊肯定要完蛋。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冷酷的什么心。如果中国大陆完蛋了，多少人要受苦啊？如果美国崩溃了，那全世界多少人要受苦啊？所以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反映了你背后对亿万灵魂的生死完全漠然的一颗冷酷的什么心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上帝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什么愤怒。上帝又向我们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不要做的是宗教的表演啊！上帝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境。第三点，弟兄姊妹，为要我们常常保守自己，常常在上帝的恩赐中，常常在上帝的爱里。所以犹大书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唯愿弟兄姊妹在这新冠状病毒肆虐期间，在我们个人独居啊、工作各个方面，都要常常在上帝的恩赐里。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常常有自高自大之心，主啊，我们常常有一颗冷酷的心，所以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赐给我们恐惧战惊之心，赐给我们深刻的真实的怜悯之心。主，保守我们， 也求你赐给我们忍耐，赐给我们恒心，让我们自己警醒谨守，保守自己，又要互相保守，常常在主的爱中，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